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4章31到5章10节这一段。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的内容重点。《路加福音》4章31到44节这里，讲述了耶稣赶逐污鬼，医好彼得恶魔和很多病人，以及耶稣在加利利各会堂传道的故事。耶稣为什么能够去到会堂那里教训人呢？因为当时的会堂领袖呢，是十分之欢迎一些巡回传教士的，也都给机会他们可以在安息日在会堂向当时聚集的百姓来到去讲道。使徒保罗呢，就是因为这个习俗而得以向犹太人去传福音的。在耶稣讲道的那个会堂里面，有一个被鬼附身的人走到敬拜的地方，对耶稣呢又出言不信，耶稣立即将鬼从那个人身上赶走。假如我们以为在教会里面就可以得到庇护，可以避开邪恶呢，这样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撒旦啊，好鍾意随时随地嚟到去搅扰我哋嘅。但係耶稣嘅权柄远胜过撒旦，只要耶稣喺嗰度呢，污鬼就不能久留㗎喇。人都觉得好稀奇呀，耶稣竟然能够赶鬼喎，赶走嗰啲由撒旦所控制专门折磨人引诱人犯罪嘅邪灵。鬼係堕落嘅天使，加入撒旦背叛神的行列。污鬼可以使人变哑、变聋、变盲，甚至变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遇到很多的鬼，耶稣经常向这些污鬼施展他的权威。这一次呢，污鬼不但离开了那个原本被他附身的人，而路加还记载那个人甚至呢是丝毫没有受伤的。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呢，充斥着邪恶，让人深感害怕。但是耶稣有大能和权柄，他已经胜过世上的一切邪恶势力了，包括撒旦和污鬼。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征服对邪恶的恐惧，那第一步就是要认识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了。去到西门彼得的屋企，耶稣完全医好了彼得的恶魔，不单止令他退了热，更加使他恢复体力，他可以立即起来服侍有需要的人。彼得恶魔服侍人的态度是何等美善呢？神也都常常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好让我们能够服侍别人的。安息日是从星期五日落去到星期六的日落，这个是犹太人歇息的日子。按照律法规定，人不可以远行， 所以呢啲村民都会等到日落安息日完结之后呢先至去到耶稣嗰度嘅。耶稣就医治好每一个患病嘅人。点解耶稣唔俾嗰啲鬼去暴露主嘅身份呢？原因有以下几点嘅。首先，耶稣命令啲鬼呢要合埋把口，咁就显明啦主有制服呢啲污鬼嘅权柄。第二，耶稣系要佢嘅听众因为主嘅话语而相信佢系尼赛亚，而唔系因为咧听到鬼所讲嘅说话。第三，耶稣要按照住神所定嘅时间嚟到去揭示自己嘅身份，绝对唔受撒旦所控制。鬼称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圣者，因为鬼知道耶稣是基督。但是耶稣要显明的是他在成为君王以前先要成为受苦的仆人，过早去显明君王的身份，群众对于主降世为人所要做的事情是很容易会产生错觉和误会的。耶稣一大清早起身，为了要争取独处的时间，连耶稣都需要独处来到祈祷和恢复精力，那我们就更加需要这样做了。我们不可以为了参加林林种种的活动就逼走那些能够单独与神相交的时间，令到自己的生活变得匆匆忙忙。每一天无论你几么忙，有几多的事要去做，你都一定要预备好自己的身心灵和时间，单单的仰望神，恒切的祷告。神国的来临，这个就是福音。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个是好消息来的。因为自从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就一直等待神所应许的尼赛亚可以到来。对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来说，这个都是好消息。因为在神国里面，我们可以从罪和自私的奴役当中被释放出来。神的国就在此时此地，因为圣灵是活在信徒心里面的。但是神的国也都是在将来，因为耶稣会再来统治一个完美的不再有罪恶的国度。路加福音五章一至十节这一段讲述主耶稣呼召几个门徒的故事。主使用彼得的船来到成为讲台去教导众人。在彼得和其他渔夫劳碌了整晚都没有收获之后，主耶稣就告诉彼得可以捕捉到大量渔获的一个确切的地点。虽然彼得是经验丰富的渔夫，但是仍然接纳一个木匠儿子的建议。结果呢，他们打到整网都满晒的鱼。彼得因为这个神迹就感觉到惊惶。同耶稣的伟大相比，彼得第一个反应就是感觉到自己非常渺小，亦都一无是处。彼得知道耶稣医好了患病的人，又赶出污鬼，但是耶稣竟然会关心他日常的生活，了解他的需要，实在叫彼得呢感觉到诧异。神不单止拯救我们，亦都是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好了，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查考路加福音第五章其余的内容了。路加福音五章十二至十六节记载，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作证据。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道，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见到耶稣医治患大麻风的病人。路加是一个好医生，他承认在医治大麻风的过程当中， 一种的心理层面的牵连关系，在当时并不是很多人能够了解留意到的。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听这个人是怎样发现自己患了大麻风，但是事情可能是这样，我们尝试去构思一下那个过程。有一天，这个人耕田之后回到家，对他的妻子说，哎呀，我手掌那里有点痛，当我耕田的时候我都觉得很不舒服，你可不可以帮我敷一些药在上面包扎好它呢？那妻子呢就找了一些布带、包好他的手盒，但是隔了几天那些痛更加严重。过多几日，两夫妻都发觉事情有点不妥当了。妻子就说，哎呀，我想你应该去祭司那里。那这个男人就去找祭司，祭司先将他隔离14天，当他带回出来之后，祭司仔细检查他的身体，发现原来大麻风已经扩散了。祭司告诉他，他得了大麻风病。这个人就很伤心地跟祭司说，让我回去见下我的妻子，我的仔女吧，我要向他们道别。祭司回答说，不得，不能够向他们道别，你呢以后都再没办法拥抱你可爱的妻子，永远都没办法去拥抱你心爱的仔女了。这个人就只能够孤孤单单地离开，家人将他的食物放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就走了，让他可以来拿那些东西吃。每一次他只能够远远地望着他的妻子，亦都在观察他的仔女一日一日的长大。然后有一天，主耶稣基督经过，这个大麻风病人就求耶稣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万王之王回答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但是我们要留意，主是怎样医好他。主耶稣伸出他的手，触摸这个感染了大麻风的病人。这个可怜的病人已经很多年时间没有感受到有人愿意触摸他。你能够想象，当基督的手放在他身上，他的感觉感受会是怎样？主耶稣有没有触摸到你的生命？很多人的生命需要被触摸的。如果你是属神的人，你就会听从主的话语去传福音。我有信心，你是可以为主得到人的灵魂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5:17-20，经文记载，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毯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聚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毯子说，你的罪赦了。这里经文所讲的是加百农一个毯子得到医治的情况。这个人的一些朋友将他由屋顶上面掉下来，好让主耶稣可以看到他。马太和马可都记载了这个事件，而马可的记载是最长篇的，虽然马可福音是最短的福音。主耶稣医好这个人，因为有四个人将他带到主的面前。这个可怜的病人听到主对他说，你的罪赦了。对于这个人来说，这个是最触动人心的说话了。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接触得到救赎的信息，除非你用担架将他们由黑暗的角落那里抬出来，将他们带到可以听到神话语的地方。他们都是属灵瘫痪的人，因为罪或者世界上的其他事情困住他们，使他们动弹不得。有些人是因为偏见而在属灵的事务上面寸步难行，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冷漠而在属灵事情上面显得无能为力。 他们永远都听不到主耶稣对他们说你的罪赦了。这些事情全部都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主耶稣基督是要我们将救赎的信息传给其他人。我之所以传讲神的话语，就是因为这些是神给每一位信徒的大使命。记住，一个人是没办法单独地抬起一个担架的，是需要四个人才抬得起一个毯子的担架。今天我们都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齐心协力，将神的话语传给那些需要耶稣基督的人。路加福音5:27-28，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税吏利未，他就是马太，是继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还有西门彼得等等门徒之后，听闻主的呼召，立即去撇下所有起来跟随耶稣的门徒。利未撇下了世上的职业、地位、权柄、财富，去得到主耶稣为他的至宝。这件事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路加福音5:29，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这个晚餐是利未所邀请的，他想要将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去为主得人。利未并没有接受过神学院的训练，他是一个税吏，原本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但是当他遇到主耶稣，他就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了。他是一个有钱的税吏，所以他能够大排筵席，邀请他所有的税吏朋友到来参加，让他们都可以认识到耶稣基督。在那里有文士和法利赛人，要他们合埋把口不讲嘢呢，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所以我们见到最后他们都忍不住开口讲嘢。路加福音5:30记载，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来指责耶稣的门徒，而主耶稣的回答又非常的巧妙。我们的主耶稣是保护那些信靠他的人的。路加福音5:31-32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没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文士和法利赛人问门徒，为什么他们同税吏以及罪人一起吃饭呢？主耶稣的答案很简单，回答得很巧妙，主是最伟大的医生，他并不是周游四方到处去医那些健康的人，他来就是服侍那些有罪的病人，福音是要给那些承认自己需要主的人的。有些人认为他们自己很好，不需要被拯救，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有需要。如果你承认你有需要，那福音就是为你而预备的了。基督能够救你，也都愿意救你。如果你相当的自负，承认自己没有个人的需要，并且坚持行自己选择的道路，那最后你就会走上灭亡的道路了。如果有人否认自己是罪人，这样救恩将会和这些人失诸交臂。路加福音5:33记载，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文士和法利赛人跟着就问，为什么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在这里禁食，而耶稣的门徒呢又吃又喝呢？路加福音5:34-35，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 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律法呢，只是规定犹太人在赎罪日那日禁食而已，而法利赛人呢，却是实行着时常禁食的事。施洗约翰的门徒也都效法他们，耶稣并不反对禁食，还说门徒将来是会禁食，但是正确的做法就是要有内心的真正虔诚，而不是虚有其表的仪式。今日我们要享受美好的时光，但是禁食依然是有帮助的。禁食是承认着我们的主在天上，而我们却活在一个拒绝祂的世界当中。那重点呢，是在于无论我们是否禁食，我们都应该将神的道传给需要神的人。跟着呢，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一个出现的比喻。路加福音五章36-39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流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耶稣间接斥责犹太人执迷于犹太教而去排斥耶稣基督。当然，相比新的葡萄酒，那人更喜欢是陈年的葡萄酒，这些是人之常情。但是明白了旧习惯有弊端，就应该有一种破旧立新的勇气和智慧。但是犹太人不接受福音，仍然被旧有律法所缠累，在自身的罪中死去，这样实在愚蠢。人是很自然的，是会喜欢自己过去旧有的生活方式，喜欢自己那些老酒，也都就是自己旧有的信仰模式。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主将新的东西呢，是带给人类的。这些新的东西就是福音，明白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修修补补那些旧衣服，他不是要来修补律法的不足。主耶稣来到是要为我们赎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要做的事情不只是这样，主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能够着上神公义的外袍。主耶稣赐给我们福音的新酒，福音的新酒必须放在恩典的新酒袋里面，而不是放在律法的旧酒袋里面。以弗所书5:18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就是今日主要给我们的信息。主耶稣来是要给我们新的东西，祂来是要拯救我们，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去相信祂，就能够得救了。路加福音第五章指出了一个方向，就是信徒应该尽可能的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到呈现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这样人才能够有机会去听闻福音，亦都有机会去做出选择，就是决定他们到底是要接受主耶稣，抑或是拒绝主耶稣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为到我们自己所作的决定来到去负上责任的。路加福音6:1-5经文记载，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合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常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作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 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按照住犹太律法主义的观念呢，喝了麦穗，用手搓着吃，这个行为是犯了两条的罪。第一呢，就是搣啲麦穗落嚟呢，呢个就犯咗安息日收割嘅罪。第二，用手去搓呢，就系犯咗安息日打场剪米嘅罪。嗱，法利赛人以耶稣嘅门徒犯咗安息日嘅禁忌作为理由嚟到去斥责耶稣，而耶稣就好巧妙咁予以反击，并且呢嚟到去宣告出。他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撒母耳记上21:1-6，那里记载着有关大卫和他的随从因着饥饿的缘故进入到圣殿食陈设饼。这件事表明了律法的根本精神，亦都彰显出神的爱和公义。主耶稣就引用这段的经文来到去教导法利赛人，与其在形式上面死守律法，不如先明白神赐人安息日的根本目的。关于经文的研习分享呢，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了。欢迎你提出在读经过程当中一些心得彼此的分享，又或者遇到问题的时候你都可以提出，让我们可以回应更多的讲解说明。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